鹏程万里传佛音，众生向善慈悲心，试问佛法哪里有，众生佛心到永久。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各位法师，各位嘉宾，还有我们尊敬的阿曼达议员和媒体朋友们，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好。美丽的多伦多拥有着北美五大湖的中心，安大略省的西北岸风景秀丽。四年前我曾在多伦多弘法，今天看到众多的佛友们倍感亲切。台长说，人间的佛情胜友情啊。经常收到多伦多佛友来电来信，资讯自己因忧郁症过着痛苦不堪的生活，婚姻失败，感情破裂，和孩子的关系相处得非常的不好，身体不健康，人睡不着觉，失眠，恐惧，还有各种心理疾病。国际的医学界不完全统计，全世界现在有4亿3000万人得的忧郁症，每年因忧郁症自杀死亡的人有100万人。所以人想不通，心里不开心，烦恼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一大非常大的障碍。我们心里不平衡，嗔恨社会上的不公，还有各种人和事，这是心理疾病让自己引起的根源。所以学佛就是要改变自己的思维，让自己心中平衡。想通就是有智慧的人，开心就是远离了烦恼。每天如果能够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情，你就是一个没有烦恼的快乐人呐。佛法教我们做人，佛法让我们看清这个世界只是一个虚幻不实的不安定的现实，人生只是一个旅途，在这辆人生的列车上，没有一个人从头陪到你坐到人生的终点。要珍惜所有的人从起点当中上上下下你这个火车的人，感恩他们陪你度过了每一段人生的道路，这就是心灵的解脱，要感恩呐。我们一切烦恼都是空，一切名利到头来也是一场空。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有一个商人，他经过20年的努力，终于成为了亿万富翁。他住上了豪宅，拥有了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他本自以为可以永远快乐的生活，但是在他55岁的时候，因为眼角膜破裂，他的眼睛瞎了，他看不到自己的豪宅，连自己的卫生间都要摸着前去，他看不到自己的亲人和孩子，看不到阳光， 他进入了一个黑暗世界，天天的难过愤恨，心里想不通，得了忧郁症。在59岁的时候，他因为忧郁症自杀了。对他来讲，难道这不是一个虚幻世界吗？这个世界一切让我们忧伤，让我们欢喜的，其实只是一个感觉呀。大家想一想，我们在学校里的时候很开心，很开心的时候和悲伤的时候，现在想起来已经没有了，只是一种感觉呀。所以人在这种感觉里生活，什么时候能找到真实的自我呢？佛法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呐、啊，就像电一样，刷的就没了；就像露水一样，被太阳一晒，它就化成了水。应作如是观，佛经让我们认为，就要把它当成实实在在的去做，因为人间的一切都是因缘而生，缘散而灭。想一想，我们很多自己可爱的祖母、外公、外婆，慢慢的随着缘分的结束离开了我们，也是变幻无常啊。想一想，我们现在还有几个人能够记得自己的一切？还有几个人还能够懂得自己变幻无常的过去？所以要在无常的世界中找出真我，放开胸怀，想通想明白，你才能在这个没有烦恼的世界中找到快乐的自我本性啊。其实人总是在羡慕别人当中长大，有的人常常在幻想，我有一天醒过来之后，我突然之间成为了一个富翁，或者成为一个非常很有名望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贪念，就让我们认为多接触那些有名有利的人来跟他们比较，并当作这是人生的目标。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那些我们所羡慕的人，同时也是承受着他们的不如意。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虚荣的本性使人们总把自己风光的一面展示给别人，又有谁能够看到别人风光背后的哀伤呢？所以在人间，你所得到的就是所承受的，因为当你得到了，你就必须要承受它有一天会失去的痛苦。所以就像硬币一样，都有两面性，有正面就有负面，有因就会有果，重因就会有果。人间的寿命因为短暂，所以才显得珍贵。我们人不应该去追求痛苦，因为当你追求你得不到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痛苦。所以学佛的人应该知足常乐。佛说能够认识自己是最难的，认识别人还可以，要认识自己才能降服自己的缺点，才能改变自己。记住了，要想幸福的人就多一点知足吧。有一个 小和尚他坐在地上哭，满地都写了字的废纸，老和尚跑过来问他说，你怎么了？写不好。老和尚捡起几张说，写得不错嘛，为什么要扔掉，又为什么要哭啊？小和尚说，我就是觉得写得不好，我是完美主义者，我一点都不能有错。老和尚说，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有完美吗？拍拍小和尚说，你什么都要完美，一点不满意就生气就哭，这反而变成不完美了。小和尚把地上的纸捡了起来，洗了手，照镜子，然后洗了一遍又一遍。老和尚问，你这是干什么？不停地洗，已经浪费很多时间了。这个时候小和尚说，我有洁癖。小和尚说，我容不得一点脏，你没有发现吗？每个施主走后，我都把他们坐过的椅子也要擦一遍。这叫洁癖吗？师父说，你嫌天脏，嫌地脏，嫌人脏，外表虽然干净，你的内心反而有病，倒是不干净了。小和尚要去化缘，特别挑了一件破旧的衣服穿，说为什么挑这件？师父问他，你不是说不在乎外表吗？小和尚有意跟师父捣蛋，所以我就找件破旧的衣服，而且这样施主们看见我小和尚穿的破衣服才会同情我，才会多给点钱呢。老和尚说，你是去化缘还是去乞丐啊？师父瞪大的眼睛说，你是希望别人看你可怜供养你，还是希望人们看你有为，通过你去度化更多的人呢？老和尚圆寂了，小和尚成为了主持，他总是穿得整整齐齐，拿着医药箱到最脏最乱的贫困地区，为那里的人去治病，洗脓换药，然后脏兮兮地回到了山门。他总是亲自去化缘，但是左手化来的钱右手又接济给了穷人。他很少待在禅院，禅院还是旧的，但是他的信众越来越多，大家跟着他跑上了山下海，到最偏远的山村和渔港去度化众生。他说，师父在世的时候教导我们要什么叫完美，完美不是求这个世界的完美，而是求心灵的圆满。师父也告诉我们什么叫洁癖，洁癖就是帮助每个不清洁的人，让他们心中干净。师父还开示我什么叫化缘，化缘就是手使每一个人的手能牵着手，彼此帮助，使众生结为善缘。小和尚说，什么是禅院？禅院不见得要在山林，而是要在人间，东西南北都是我弘法的所在，天地之间就是我的禅院呐。学佛修心不是要得到一些暂时的利益，而是要增长智慧，智慧增长了，你就不会再痛苦了，境界到位了，世间的这些利益就会存在，一切的圆满智慧是解决人间 烦恼的金钥匙。我们学佛做人，碰到人间的苦难都会想不通，历尽很多磨难之后，我们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实际上人生不会一帆风顺，在苦难中学习自己的定力，在烦恼中掌握自己的心智，平衡心态，不求名不求利，好好的活着，一生不生癌症，家庭平安，没有车祸，没有进监狱，平平安安的过一生，这难道不是你一生的成功吗？在加拿大，家喻户晓的有一个加拿大的青年，他叫 Terry， 由于得了骨癌，他被迫截掉右腿，但是他用假肢照样跑步，他为癌症的研究捐款，他一共跑了143天，跑了5300公里，他更换了9条假腿，完成了每人捐1元的家园。全加拿大有2400万人，他为了研究癌症捐了2400万。但是这位可爱的青年在8个月之后，也就是在他22岁的时候，他离开了人间。所以加拿大目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治疗癌症的水平的国家，而且全部免费。我们这位 Terry 孩子，他为加拿大的医疗癌症研究做出了最大的贡献，谢谢他。平凡的我们，只要想着众生，犹如长辈挂念我们一样，我们一定会想着别人，就会超越自己。一个人天天为着别人活着，他就是一个圣人；每天活着只想占别人的便宜，他就是一个小人。所以要完成超脱自我，就是要达到菩萨的境界，要忘掉自我，心中只有众生啊。有一个寓言故事说，有一个猪，这个猪说，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要做一头牛。虽然牛工作累一点，但是牛的名声好，让人爱怜。牛说了，假如让我牛再活一次，我要做一头猪，吃了就睡，睡了就吃，不出力，不流汗，活得像神仙。有一个老鹰说，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要做一只鸡，渴了有水喝，饿了有米吃，住了有房子，还有人保护。鸡说，假如再让我活一次，我要做一只鹰，可以翱翔天空，游云四海，任意捕兔杀鸡。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人总是经常羡慕别人拥有的，看不到自己的能力，不想去努力，总是活在贪念之中，让自己时刻的失望，总是不由自主的去羡慕别人拥有的，羡慕别人的工作，羡慕别人的新房子，羡慕别人的车子等等，唯独他没有 忽视了一点，就是自己也是别人羡慕的对象。学佛人要拥有自信，增加学佛的精进力，相信自己能用自己现在的条件去修成佛道，能用自己现在的能力去战胜自己，让自己能够在这个五浊恶世当中能够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能够让众生都爱戴你的人，这就是人间菩萨。台长经常在广播里啊，给大家呢做啊这个节目，当场回答大家问题。有一天，就是上个星期，前一两个星期吧，台长看出同修的太太缺钙，关节会呱嗒呱嗒响，容易头昏。他人很善良，但是呢，他从小体质不好，后来又拼命的做事，把腰弄坏了。听众连声称对。台长还指出，这个同修本人有一个兄弟过世了，经常去看他。同修感叹台长说得很对，我给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你好，卢太太。
你好，你好。
那我想问一个59年的猪女的，请问她的身体状况？她是一个是腿关节。
她是这样，
关节。
她的关节呢，是由于长期缺钙引起的。她的关节、
哦、对对
关节缺钙，所以她骨头啊呱嗒呱嗒响的了。
对对。
她这个骨头啊不够力呀、啊，她维他命 D 呀、啊。还有那个铁质他都不是太好、
哦、
所以他呢年轻的时候有过经常啊、人撑不住了昏过去了这种了啊、就是好像哎呦要摔倒了呀这种。
对对对对对。
头晕呀、啊、就是明白吗？
哦对对有这个现象。
就是这样。他人挺好的，他人很善良、
嗯、
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做的太多了、嗯、他的身体生出来就不好。
哦啊、对对对对太对了太对了。
从小体质不好。所以他自己拼了命的做啊做啊做，这个腰也不好，你知道吗？他把腰都做坏了。
对对。
啊、
对。
对吧？
对。好、啊，谢谢感恩卢太太。我看一个56年的猴。
嗯。你有一个兄弟死掉了，不知道是你弟弟也是你哥哥。
我哥哥，哎呀，太对了，太对了，我哥哥。
啊，他老来看你。
哦，是的，前段刚做梦做见他，太对了，厉害厉害！
你赶快给他念，要49章。
49章，好，谢谢台长，
啊、
谢谢台长啊！
谢谢。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啊，是做人和做事情。人活了几十年，我们有时候做人却一直在伤害自己。被别人在外面伤害一次，回到家里要责怪自己，难过半天，要伤害自己几十次甚至100次。所以在处事当中呢，我们除了伤害自己，又去伤害别人。佛法有很多的道理告诉我们如何做人，怎么样去处事，但我们呢就知道理论，不能修生活的波罗蜜，所以很多人吵架都没有智慧。因为学佛就是学做人，很多人去跟别人吵架的时候总是满脸凶相，因为他根本没有看到自己。大家想一想，眼睫毛这么长，但是没人看得到，但是看别人都看得很清楚。我们人就是因为太刚，所以才会让自己受到伤害。学佛人应该从柔不从刚，因为中国传统上来讲，以柔克刚是为本。一个人不管怎么样，不能太刚猛，不能执着和好强。所谓执着一生，空无一生啊。常爱面子的人常后悔，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当你在发怒非常难过想发脾气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做任何决定，否则你一定会伤害到自己的。学佛人要学会放下，开悟人智慧一生才是真实的人生啊。想一想，同样是刚和柔，人的嘴巴里有舌头是柔的，有牙齿是硬的，但是虽然牙齿硬舌头软，大家想一想，最早蛀坏的却是牙齿，舌头可以伴随你到死后才逐渐的腐坏，可见柔软比刚强更要长久。华严经说，热柔和忍辱法安住慈悲喜舍中，也就是意思一个人快乐温柔的心和忍耐的心，他能够住在慈悲喜舍当中。一个人今天还能笑得出来，还能开开心心，哪怕一分钟，这个时候你就拥有一分钟的快乐。你今天能够拥有一个小时的快乐，你就没有一个小时的烦恼。所以永远要让自己法喜充满呐。汉山大师曾经说过，红尘白浪两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所以做人应该从柔不从刚，所以我们要做人要学会忍辱才能精进。家庭的矛盾和孩子的矛盾都是要靠忍耐才能得来的。我在澳大利亚做广播，有一天一个老人家打进电话来说，他的儿子剃了一个头叫汉奸头，是当中两半分开的。我跟这位老人家说，老人家你不了解现在的年轻人，这叫时髦，这叫德华头，因为刘德华剃的。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过去的老人家有一段的心理障碍，所以要柔和，只要在精神上能够让他精进，不要做坏事，在其他的方面还是要随缘。所以学佛人最重要的是随缘。很多的男女在婚姻破裂之后，天天的责怪自己，伤害自己，甚至自残自己，就是想不通。其实缘分它不会永远的，记住了，缘分只是一段一段的，所以当这段缘分没了的时候，会有下一段缘分继续等着你。所以做人要想得开，要随缘，不能执着。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佛，才能看穿这个世界无常的真谛呀。有一位老年人，他老比丘，就是老和尚，他颤颤巍巍的来找了一个他很信任的年轻人，他从口袋里啊掏出了一个用红色的塑料袋裹了一层又一层又一层的小塑料盒子。这位年轻人非常好奇的问这位老比丘，师父，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呀？这个老法师一脸庄重的表情，颤颤巍巍了一层一层的打开，露出了一尊塑造的比较粗糙的金灿灿的佛像来。他告诉年轻人说，孩子你知道吗，这是一尊金像，是别人供给他造寺庙用的。 他说当年没有用上，他现在年龄大了，假如一口气喘不上来，落到别人的手里，或是被他的子女们要回，他就要背因果的。老和尚说，我很信任你这位居士，孩子你把他好好处理吧。这位年轻人接过这尊金菩萨看看，佛像底下有一方比较模糊的印记，叫足金，拿在手里颠颠还是沉甸甸的。在接过这尊佛像的时候，年轻人的心里非常有压力，他也是沉甸甸的，因为老和尚对他这么信任，他不能对不起老和尚。年轻人一再推脱，怎么也说服不了这个老和尚，思索再三，只能勉强接受。在接受的那一刻起，他就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因为呢，他又不能去卖佛像，不能卖，如果收藏，藏在哪里呢？万一被小偷偷掉了又怎么办？就这个问题让这个年轻人非常的困扰，仿佛当中还经常梦见小偷把他的东西给偷掉了。有一天他无意在电视当中看到一则节目，叫鉴宝节目，就是鉴真那种宝啊是不是真的节目。他想这尊佛像看上去比较粗糙，是不是假的呢？他转念一想，老和尚这么认真的态度，不会假的吧？但是他又想想老和尚的话，他说的是别人送给他的，是不是别人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呢？想来想去，最后年轻人还是要决定应该拿去鉴定，最后拿到地矿鉴证中心，专家做了鉴定，鉴定的结果是假的。当得知佛像是假的时候，他心里不但没有失落，反而倒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高兴和轻松。高兴的是他终于不要再去为怎么处理它而担忧了，烦恼了，轻松的是心头的一块石头落地了。这种感觉放下对他来讲是多么的重要，自在是多么的快乐。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生中有很多东西都是由于自己看不破，太重视了，所以我们才不快乐，才会烦恼。我们的孩子，我们也是这样放不下。很多老人家自己死的时候还放不下所有人间的一切，但是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放下看破其实就是一个佛的理念，因为我们到人间来，只要对孩子的责任尽到，我们并不是要包他到老死的。因为转烦恼即菩提，就是要想通想明白。我昨天晚上一个小开示上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上海，一位老人家住医院非常的贵，他一天要有500-600块，全身吊的吊瓶，但是呢接着氧气，耳朵听得见，但是呢他说不出来话。几个孩子在边上商量着说，妈妈天天这么住下去我们怎么办，几百块钱一天我们怎么办。就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妈妈听见了，妈妈心疼孩子的钱，居然在晚上趁孩子们都离开的时候，把自己的氧气瓶拔了，把自己的吊针拔了，离开了人间。说明什么？说明母亲是永远爱孩子的， 而我们现在的孩子又有几个真正的对得起我们自己的父母亲呢？所以孝顺是学佛的根本之一呀、啊！我们要好好的孝顺，要有慈悲心，拥有慈悲心就必须要有感恩心。想一想，我们的人从小长到大，有多少人都是帮助我们成长的，我们感恩他们了没有？我们对不起多少人呢？所以多想想别人好的地方，你就会有慈悲心生出。天天有慈悲心，你就不会去恨别人。当你不恨别人的时候，你就拥有了菩提心了。在2500年前的时候，有一个人，他非常的苦恼，于是他背上了背囊去找佛陀为他灭除苦难。当时佛陀听完他的话之后说，真正能够解脱你的只能是你自己啊。那个人说，可是佛陀，我心中充满着苦恼和困惑呀，我怎么来解决呢？佛陀慈悲地说，这个年轻人，是谁给你心里放进了苦恼和困惑呢？那个人沉思了半天没有说话。佛陀说，是谁放进去，你就让谁把你心中的烦恼和困惑取出来吧。其实心中的苦恼不过是自己的一种执着，没有人可以逼着你去烦恼，没有人可以逼着你去难受。这个世界上苦恼是自己找来的，烦恼也是自己寻来的，所以能够解脱自己的人一定就是你自己。台长说一个故事，有一天晚上，有一名叫杰克的青年站在河边，他患有轻度的忧郁症，一脸忧愁，已经30岁了。他已经知道自己一事无成，没有工作，什么都没有，他觉得没有活下去的必要，走到了河边。这个杰克从小在福利院长大，身材矮小，讲话带着浓厚的法国乡下口音。他一直瞧不起自己，认为自己是个乡巴佬，连最普通的工作他都不敢去应聘，没有工作也没有家，一直很苦恼。福利院的一个很有智慧叫 Tom 的朋友，他知道杰克将要颓废而死亡，他有一天找到杰克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杰克脸上没有表情地说，什么好消息啊？他们说，我刚刚在收音机里听到了一则消息，说拿破仑曾经丢失了一个孙子，播音员描述的相貌特征和习惯与你丝毫不差。杰克一下子精神大振，真的吗？我竟然是拿破仑的孙子啊！联想到爷爷拿破仑曾经以矮小的身材指挥着千军万马，带着法国乡村口音发出威严的命令，他顿时感到自己矮小的身材充满着力量，讲话时法国乡音也充满了高贵和威严啊。第二天一早，杰克满怀信心地 去到一家大公司去应聘，结果应中了。20年后，他已经成为这家大公司的总裁。后来查出自己并非是拿破仑的孙子，但这已经是不重要了。朋友的一句话就给杰克找回了自信，改变了他的一生。他找到了是一个榜样，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我们觉得自己在生命和生活当中非常沮丧的时候，我们学佛人一定要找一个伟大的一个人做一个榜样。就像我们现在学佛，有时候学不下去，觉得很痛苦很困难的时候，想一想唐僧99难，想一想我们的玄奘大师吧，想一想东渡日本去传佛的鉴真和尚吧，他们的精神照样照耀着我们，走出我们每个人自卑和困苦的阴影，重新找回你自信和佛性啊。台长在节目当中，有一个听众，自己的舅舅63岁有结，而且呢他得了肾静脉血栓，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啊。结果呢同修呢就去度他的二舅妈，因为二舅妈本身学佛多年，做了很多善事功德，一说心灵法门，舅妈非常相信，马上许愿放生。第一次放生11点钟放完鱼，舅舅呢已经从重症病室出来了。第二次又去放生，放完之后舅舅直接出院了。所以这个听众非常的感恩菩萨保佑，我让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师傅，跟您分享一个那个法喜的事情。我二舅就是他那个今年63，我二舅妈呢，她是其他法门学了很多很多年了，她也身上有一定的功德呀，自己她也是一个大善人，做了很多善事。但是她没学咱法门，我二舅呢，忽然就业障爆发了，今年她63，突然就得了那个肾静脉栓塞，然后就转到那个南京医院，就特别严重了，就是发展成那个肺静脉栓塞，然后。血压呀各方面都不正常了、不正常就转到重症监护室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跟我这个二舅妈说咱法门特别灵啊，她一听她就信了，然后她就接着发愿，在我家这个佛台这儿发愿，之前是把这个功德转赠给我二舅，然后3个月之内就是度10个人、然后就是一心修这个跟着观世音菩萨妈妈学佛修心，然后呢还给我二舅放鱼、然后呢给我二舅放第一次鱼的时候，我二舅接着当天我们11点放完了，11点我那个哥哥就从南京打过电话来说，我儿子就接着就从那个重症监护室病房里出来了。
看见了吗？
哦，就特别灵，就是我们11点放完了生嘛，就11点我哥就打电话就跟我舅妈说，就是说我儿子就那个指标啊什么各方面都正常了，人家医生接着就说这个病人怎么突然就是清醒了，就突然就让他出来了。出来了，我舅妈就特别发喜吧，就说哎怎么观音菩萨这么灵啊。他接着又许愿，就给我儿子又放一波2000块钱的鱼。结果2000块钱这个鱼，我们第二次去放生的时候，回来以后呢，人医生说这个病人不但是重症监护室出来了，然后普通病房也不要他住了，他直接回来了。
你看，我告诉你，这种人为什么这么准？他过去学的佛全部都有加持的，就是因为他过去学佛，所以菩萨妈妈才让他找到这么好的法门呢。你听得懂吗？
对，他一求就灵了，我一说他就信，一求他就特别。
看见了吗？
感恩师傅，感恩心灵法门这么灵啊，让他救了我二舅了。
谢谢。我觉得这个人一定念经念得很好，因为他讲话这么快，念经一定很快。我听都听不懂，吃不消啊。学佛人要多思善少思恶，我们所谓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就是你心好的人想的事情都会很好，你心恶的人想的都是 别人家不好的事情，所以一切都是由你心生的。所以做人有时候要放开，既然没有了就放掉。我告诉大家，有一辆啊火车在飞速的对开，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买了一双很好的鞋子放在火车窗户边上啊，一双非常名牌的鞋子在看，突然之间对面有一辆火车呼啸着过来了，把他的鞋子吸掉一个，然后呢他一看边上人看，哎，鞋子没了。这个时候人家说你鞋子掉了一个了怎么办呢，他想都没想，拿起另外一个鞋子往窗户外砰一下扔出去了。人家说，哎，你为什么把那一只也扔出去了？他说，我拿着一个鞋子没用，如果我把这只扔出去，人家捡到的人还能穿呢。所以圣人看社会，大家都是圣人，坏人看众人，众人都是坏人。要调节好自己的心，尊敬师长，把善良留在心中，不要把别人的缺点都记在心中，天天在伤害自己。人的毛病就是记恨别人的缺点和过去做错的事情，每天放在心中在伤害自己，这样时间长了像个电脑一样，你的病毒太多了，你的心脏就会死机。所以我们做人要学会顺境的时候要懂得珍惜，逆境的时候要懂得心定，要懂得止福，就是像种树一样，植树一样，天天的福气怎么会来的？靠你不断的去种福田的。彻底了解这个世界，才能彻底懂得人间应该怎么样生活。一个能守戒之人，心才能定得下来，不贪不嗔不愚痴的人才能开智慧，这就是佛法当中的戒定慧啊。台长讲一个小笑话给大家听听，我每一次讲个笑话它都有含义的。说一个军乐队在演奏，将军呢走到击鼓手的面前说，你要给我注意工作态度。击鼓手打鼓的人呢，他傻傻的感到莫名其妙，我工作态度怎么不好啊将军。将军说，你看人家拉小提琴的两个手到现在没有停过，看看你举着两根木棍半天才打一下。这个鼓手说，我是按照乐谱演奏的，不能一直敲打将军。这个将军非常不开心的说，我不看谱子，我只看到你一直在偷懒。这个鼓手气得不得了，打了三下，咚咚咚，心里想，你给我滚滚滚吧。学佛人对自己不懂的事情不要妄加评论，否则一定会造口业。我们学佛人要懂因果知因缘，勤守善业，一定会修成人间菩萨的。台长想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故事，你们可能都不知道。我们伟大的佛陀啊，你们知道他有一世是干什么的吗？佛陀非常的纯洁，他跟自己的弟子什么都讲，他把他过去前世有的一些事情他也告诉他弟子。你们知道有一天呢，佛陀啊，他跟500位大比丘，就这么多的和尚啊，大比丘他的弟子啊，500个来到阿楼泉水边，除了阿难之外，这些人呢、啊、都全部具足有6个神通的阿罗汉，大阿罗汉， 就是他们有神通的了啊，眼睛看得见过去了啊，能够耳朵听得见很远的声音了。这时候佛陀就像舍利佛他的一个弟子说，在久远以前呢，有一个国家叫罗月支，当时呢国内呢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节庆日，在大会当中呢有两位大力士，一个呢是出生于沙地利王族的，一个是婆罗门的大力士，他们都报名当天所举办的铺斗赛，就是像现在相扑队一样啊。赛前呢，婆罗门力士私底下向沙地利大力士说，哎，你如果能在比赛当中假装输给我的话，让我赢得这场比赛，我一定将赏赐的大部分的财宝全部给你。沙地利力士呢听了很高兴，就答应了他的请求。没想到这个婆罗门力士在得到国王的赏赐之后啊，竟然毁约，他没有将得到的财宝给这位大力士。过了不久，又到了节庆的日子，婆罗门大力士呢又提出了上次一样的要求，又得到了啊萨地利大力士的认可，但最后呢还是没有拿到赏金啊，这个人吹他牛。到了第三次比赛的时候呢，婆罗门力士呢又跟萨地利保证，如果这次你让我获胜，我将会将前两次所欠的赏金全部给你。没想到萨利士相信了他，最后又被欺骗了。隔了一段时间，全国又举行了节庆，两个人又碰面了，婆罗门的大力士竟然又提出了跟上次之一样的要求。萨地利力士心想，这个人太不老实了，我那一份赏金把我每一次的赏金都拿去，今天我要让他吃点苦头了。于是对婆罗门力士说，你已经欺骗我三次了，我不要分你的财宝，便在众人面前用右手按住了他的脖子，左手他腰抓住他的腰骨，两只手像折甘蔗一样使劲地折断了他的脊背，再举起来环绕三圈丢向地面，让他当场毙命。这时候在场观看的国王和大臣们非常的敬佩大力士的威猛，便赏赐他10万这个金钱。佛陀告诉舍利佛说，当时的婆罗门力士就是提婆达多，而萨地利力士就是我，因为我当时起的嗔挂贪财之心，所以愤而使其断命，之后数千年间即堕于苦难之中，受烦恼之苦。今日我虽已成佛，烦恼漏尽，但因此业报仍要长寿脊背疼痛之苦。佛陀再次叮嘱大家，你看如来虽已断尽诸恶，众善具足，能度化天龙鬼神乃至皇城百姓等一切众生，但不免要遭受这样的余报，更何况我们世间的愚痴之人大众，应当以此为警惕，擅自守护自己的身口业三业，远离杀盗淫的恶业，莫造妄言，两舌恶口绮语，不起嫉妒挂碍，不信因果之心啊。与会的舍利佛尊者、500阿罗汉和天龙八部、鬼神等，皆欢喜听闻，依教奉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行善利人，自己一定要清净平等，我们不要去攀缘呐。有时候没有缘分的事情你一定要去做，你就会给自己带来无限的痛苦。我们要真诚地做事，不管哪一件事情做完之后心中要没有感觉对不起别人的心，这就叫没有挂碍。我们如果做完事情之后老感觉亏欠了别人，你就是在让自己心中留上的挂碍。我经常说，很多夫妻一旦分手了才想到对方的好，在一起的时候每天不珍惜对方的存在，不在乎他，不爱护他，等到一旦离开了才知道这个世界我们留不住啊。所以我们做人要慈悲众生的事情天天去做，我们坚持去做，我们就会无量无边的去做下去，这样才叫积累无量无边的功德呀。劝恶从善，不辜负菩萨的一片苦心啊。今天能够来这里的都是我们的朋友，都是有缘分的，台长非常的感恩大家。我觉得一个人做人要对得起别人，你才是无怨无悔之人。我们今天能够做自己善事，能够帮助到别人，说明你是一个慈悲之人。学佛的人，有个人问我，台长，我这个人为什么没有啊这个贵人，而别人老有贵人去帮助他？我就告诉他，贵人就是你先去帮助别人，当别人再回来帮助你的时候，他们就是你的贵人了。一个不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帮助，所以他就缺少了贵人缘。台长讲一个小笑话给大家听听。自从有了微信，我们现代人觉得非常的牛，就过上了从前皇帝般的生活。每天早上醒过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像皇帝批阅奏折一样看朋友圈，刷微信，审阅天下大事，顺便再点几个赞，感觉不错的留几处言告诉文武大臣，朕知道了。手机扫一扫，一生的故事就出来了，爱过谁，恨过谁，还有牵挂谁。如今人人都在玩手机，若干年之后墓碑上只刻着二维码，没人写上名字了。路过去墓地的时候只要拿扫一扫二维码，那个时候就叫扫墓啊。这还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在你把这个墓碑扫完之后，收到一条消息，上面写着对方已同意添加你为好友了。所以我们学佛人要好好的学行善，帮助别人。我们真正的人间佛法是不离开人间事情，不是说我嘴巴里要做善事，而实际上的行为却不肯做。 我们一定要实修，天天的生活就是要想通，因为过去的就是过去了，很多人还活在过去当中出不来，所以他才会难过。有很多在我们澳洲的老人家，过去是局长啊，是部长啊，来到这里，现在帮自己的孩子在小卖部里做部长，然后帮着自己领孩子孙子，非常的放不下自己。台长就跟他们说，一定要放下，你的过去就是过去，要把握好你的今天，好好的活一天，好好的法喜，不要对不起自己的身体，要想开想通想明白，不做对不起菩萨的事情，遇事不怒，好好的活着，我们才会有更好的明天。谢谢大家。